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一看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遇。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上主的圣言。相信征服八端大家都很熟悉。我星期一七天前在高雄征服山有一个讲座，就看见到处都是征服八端的标志很亲切的今天碰到这个主日听这样的一个福音。不过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嘛，我刚才跟郭神父说，我说不知道怎么讲道理了这个一点难度啊。我通常我们一般会觉得很自然的跟我们当今的流行的我一般普遍的社会上的价值观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喜欢听让国家再次伟大，对不对？那就不一样，很明显的不一样。或各个民族到都有这种情况让大家看见我们看见台湾，看见谁，对不对？那都不是这边所谈的价值。我们以为耶稣讲的好像是个全新的事情一样，不过跟今天比还是新因为跟当代价值不同。但是在马窦福音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三宗圣训，按照马窦的编排五六七章的开场白，然后有下面有很多其中有一句话是不太远就碰到的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废除法律和先知我来是为了实现这一切天地都会过去，法律上一撇一划都不会过去。所以耶稣不是讲一个什么全新的东西，他来其实是非常深的延续的天主透过犹太子民到今天整个历史，整个救恩历史当中，耶稣是在降生成人的情境里面，他延续这个历史，把这个历史的跟神来往的经验，他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讲征服八端，因为今天前八端，讲前八端就是第九端的意思前八端第一跟第八是以这个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做结尾的，所以是在文学上很明显是前后呼应，很清楚的。最后一句话是谈他们现实的生活的人，为了耶稣的名字而受苦的人。为耶稣的名字而受苦其实就是会进入天国的。马窦福音前面我们上星期还记得的话，一说他公开的宣讲就是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大家就问那到底什么是天国。那么现在开始讲天国是这样的，我谈谁是天主子民这些人是天国的子民。有趣的是天主的国在旧约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可能各位 感觉难以想象吧，哈，那这个概念都很少出现，但是有人非常少，非常少啊。我们读经一是索弗尼亚先知书，非常有趣的一位先知。可能各位平常如果你对圣经有一点认识的，都觉得先知都是出来骂人。啊，的确是，你讲骂人是俗话，他代天主说话，指责那些真正的领导者，他们指责君王，指责宗教领袖司祭们。非常特殊的是，这位先知索弗尼亚，各位回去读一读，第一章第一节他有介绍他是谁啊？他是西泽克亚王的玄孙啊，四代孙。他是出自王室的，他是出自王室的。那么他在蒙召出来执行先知的职务呢，是约什亚王，大概在耶稣前第七世纪的末期。那约什亚跟西泽克亚是在这个王国时期众多不好的王当中，两个算是好的。我很奇特的啊，这个时候出现这位先知，出现王室，我们刚才听见了，是不是？他说的以色列的移民，遗留下来的民族，啊，贫苦的人，寻求正义的人，谦卑生活的人，要在上主的日子里面得救。很短的一部，只有三章，很短，各位有兴趣回家读一下，我希望在当做饭前祷吧，五分钟就读完了，很简单的。一开谈这个他的出生，他预告有一个上主的日子，当然是审判，然后他开始谈到全部的就普世的国家都会被惩罚，因为不正义。当然他的眼中的普世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他的生活情境比较窄嘛，没有那么多啊到处旅行的可能性。但他已经看见了，他每一次谈到上主的话要指责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他马上就比较这个犹太民族，特别是比较耶路撒冷，比较犹大地区。在他传统的犹太先知的思想里面，他们一直相信犹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那耶路撒冷是中心中的中心。那这一群人是天主特别选的，他感觉上也已经预先看见了这个王国大概也撑不久了。他知道在上主的日子，天主要施恩拯救，把他的民族从困境中拯救出来。那谁会遗留下来呢？是那一些寻求正义的人，遵守法律的人，谦卑弱小的人。这个就跟我们福音的征服八端就不谋而合了。那当然他谈的上主的日子当然是上主做王的日子。在旧约里面谈到王国，谈到天主的王国这个中文很难分别，其实外文是差别很大的。那天主王国是天主做王的，通常用达味来象征，用达味的太平盛世来象征。那达味知道，我们知道达味一直相信他只是代天主做王，真正的王是天主，很清楚的。那这个是在过去有的这个上主的王国的概念。那接着我们今天听见的在圣咏里面达唱的回应也是很罕见的，包含在圣咏里面我们要很难看见天主的国这个概念，这词汇完全没有。但今天这个圣咏116篇是很少见的几段经文里面谈到了天主作王，我们也看见了天主怎么作王呢？让那些被俘虏的得到释放，让那些身体残疾的，不论是瞎的瘸的得到治愈，让那些生活在困境当中的得到拯救。这是天主作王的。如果我们对这一个索弗尼亚先知书，我们对圣咏这些经文熟悉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在他们当时写作的时候 他们怀着什么样强大的信德，在那个最悲苦的时刻当中，他们可以写出这样最深的期望。那我们今天就看见，在福音当中耶稣的宣讲，他就是告诉耶稣眼前的人，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看见耶稣是看见群众来了，他就上了山坐下。当然在马窦福音的背景很清楚的是，这是当年梅瑟对老百姓讲话的姿态，上了山怎么讲话，从天主那里得到教训，从天主那里得到天主的话，然后呢对以色列子民做出教导，讲述天主的话。现在这一个梅瑟他所预言的，在他以后要来的一位更大的先知，在耶稣身上就出现。天主创造的一切一直照顾着我们，从来不休息。我们的困难是人总是在各种情况当中很容易背离天主，在碰到灾难的时候寻求比较便宜行事的方式，简单的我们说求神问卜算命，或者在生命顺畅的时候以为是自己厉害。人不断的远离天主，耶稣来还在这一个完整的救恩历史里面，天主并不诅咒财富的，因为财富也是天主创造的。天主诅咒的，讲诅咒不好听啊，天主大概不祝福，讲不祝福都有点困难了，是人怎么样会拒绝天主的祝福。那些自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的，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生活的模式，它其实就是活在崇拜偶像当中。若望一书的结尾很简单啊，孩子们，你们务要戒避偶像。什么是偶像？拿任何一个存在物，包含思想，取代了天主，那就是偶像，那就是远离天主最清显最清晰的步伐，最明显的行动。耶稣来程序的整个天主的救恩历史里面，这决定性的告诉大家，用这么直白的语言，其实真不八端，真的不用去想那么细，每一句话怎么样，你当然可以想得很细，但其实他告诉我们的是很简单的，在神面前人最根本的意识是天主创造我们，给了我们一切。换句话说，人站在天主前本来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什么，是什么，能什么。我们真应该要学保禄的，我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但是靠着主耶稣我无所不能。当然无所不能不是指上天塞星星，当然不是，而是我就可以真正的按着天主旨意活，好好的生活，我跟天主的关系位置正确了，我明白了天主是天主，我是天主在爱当中创造的，在爱当中拯救跟圣化的，在爱当中召教去为他做见证的。这个世界就会成为天国， 至少从这一个第一个愿意的人开始，他活在天国里面。活在天国当中不容易啊。当我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生活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刚才一开始说了，跟这个世界价值观不一样，很自然的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对立面，很自然的非常可能的就成了这个世界讨厌、迫害甚至于仇恨的对象。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可能动摇了。从这一个真正意识到神平，整个人意识到一切来自于天主赏的，不是我自己的，我一无所有，这根本的贫穷。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当中，当我碰到哀痛、碰到饥饿、碰到困难，我们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想起今天圣咏的话，天主会救我们。我们想起今天索弗利亚的先知的话，天主会救我们。那这样的一个情境，在今天的读经二，保禄所描述的格林多教会就很清楚地展现了。他告诉大家了，我们当中看看，我们当中大家彼此看一看，看一看我们长什么样。他说社会地位高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保禄写得很小心啊，他不说没有啊，但是不多，不是有，对不对？就很清楚的嘛，前面也说了，索弗利亚是王家的后代，只是我们明白我们现实的生活经验，我们知道当我们现在社会上，我们如果比较有成就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忘了这一切来自于天主，很容易。但并不是一切人，还是有人可以真正的经验到一切来自于天主。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经验当中，我们领受天主的国。那包含在现实的生命里面，保禄所面对的格林多教会就告诉他们不要怕。在社会看来，我们是小团体，我们这个力量不大，但是我们有天主，我们有天主啊。那这个不是精神胜利法，这是我得真正的相信。索弗利亚在耶稣前大概700年左右，600多年，其实谈的这一个看见的，最后天主要做王，最后一切的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都要成为西庸的女子，成为耶路撒冷的女子。换句话说，天主心爱的新娘，天主心爱的子女，这是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望。那这一切怎么可以实现？当然在信仰当中。索弗利亚这个简单的先知书有非常强的礼仪的氛围，就我们现在在感恩礼当中所庆祝的。如果在新约找一部作品跟这一个小小的先知书做对比的话，大概最好就是末世录了，第4章第5章，看见在受苦的弱望团体当中，他们眼睛所看见的天国充满了希望。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一个天主的国从眼中就消失了，不要把这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放弃了。是不是还记得去年我们希望的喜年呢？这希望永远放在心里面，但是这个希望它能够成真，就必须在我自己现在真的开始。这是今天耶稣讲的征服巴端的故事，征服巴端的劝言。当然我们说了附加那个第9段是更清楚的，不要怕一切的困难跟考验，如果为了耶稣用耶稣的方法，我们承受面对一切，我们是有福的，天国是我们的。